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大家好，欢迎收听比特币轻松聊，我是王守海。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27号上午9:12。比特币的价格来到63,055元，以太币3,100元 ，BNB 591，索拉拉136，狗狗币0.145。好 ，OK，Who let it goes out？ 你先把音乐关掉，这跟今天要谈的主题有关哦。好 ，OK， 可能已经有人会说，哎，海哥，你不是昨天才上传一集，然后怎么又把它删掉，又上传一集？对，昨天录完晚上12点我就上传完我就睡觉了，我就没有再听了、哦。后来，今天早上出门我就打开来听一下，我都会这样子啊，我通常上传之后隔天我都会自己听，一听发现不得了了，哇操，整个杂音超级严重的。对，那要跟各位说声抱歉哦，如果你已经昨天有先听的人，我不知道你应该是听不下去啦，好，那重录，好，所以重录。那重录的话，实际上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我的麦克风已经三年多，应该没有到很旧很烂的阶段，而且我买的当时我买的是专业级的，但是呢我的电脑好像就有些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是怎么样，插进去有时候就是会USB 接触不良啊，什么没有声音等等，所以我在想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赶快再做个检修。那你说、啊、那海哥，那你现在用什么录啊？我现在就是接那种比较一般的麦克风，就不是专业级，然后一般的麦克风的话，它不是接 USB， 它就是接一般的那种 PIN 孔，所以它不会受到 USB 的影响。好，那大家就克难一点，凑合着听吧。可能声音没有那么好，环境有一些杂音，不过没关系哦。我尽量找安静的地方啦。那我们该讲的还是会讲完哦。好，先谈比特币。比特币的话，现在在63,000元。好，这边昨天的话64,000啊。好，其实它就是上次海哥讲的，因为它减半后啊 ，gas fee 会飙高。gas fee 飙高原因很简单，就是就会讲你减半，那有些矿工他矿机太老旧，算力比较低的，他就不玩了。那不玩的话呢，基本上因为大家都要抢所谓的减半后的一些，譬如说项目要发行，譬如说你的符文哦，符文大战嘛，符文要抢符文的发行的前十啊，大家就会把 gas 拉高，那 gas 一拉高，你拉高我拉高，大家都拉高，那当然就会节节高升嘛。所以最高的时候，海哥有看到2000冲左右，2000冲相当于操作一次就100U 啊，那个根本玩不下去的，所以就看戏了。哦，那上一次，上一周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实际上比特币它就陷入整理，因为上次海哥有讲整理的可能性比较大。哦，那底的话我们就是6万，然后压力的话就看65,000以上这样子。6万的话，就是一个第一个整数关卡，第二个前两次他去测这个6万都没有实质跌破，一次到56,000多，一次就59,600多，一次就到59,600嘛，哦，那就没有再下去了，收盘都收上去哦。好，那这是支撑，先看这边。那压力的话就是看65,000以上，65,000以上，海哥之前有讲，它是一个密集的建仓区，所以你一旦到了这边，有人解套就会想卖。好，所以这边它会在一个5,000点左右的一个上下来回震荡。好，好一点的剧本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如果能维持这样子一直走下去，就阿弥陀佛了。因为说实在的，之前减半前一大堆的预期、一大堆的预测、一大堆的期待，都已经在减半后落地了。不管有没有成真，不管有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不管有没有符合你预期的，它就是实现了。好，那算是大事啊，4年减半一次，到现在这一次也才第4次啊，从比特币2009年诞生到现在。哦，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减半算是很大的事件啊，事件我用事件来形容，但是它实际上 月减半对币价的影响是越小才对。各位想想看，190万颗对比每一个区块奖励 3.125， 那个分子分母除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很小，影响很小。但是心理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矿工的因素等等的，这个会有影响。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这边，所以它会走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然后以盘代变，以盘代变，消化情绪，消化卖压，消化大家的各种消息。好一点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啦，尽量在这边整理，整理到五月份。五月份的话，海哥是看大概五月底，那时候 ETH 的 ETF 现货 ETF 如果落地，假设它有通过，那可能整个币圈就普天同庆，因为资金会进来嘛，人家这个又会重新带起一波 ETF 的一个购买潮。ETF 资金进来之后，它自然就会买嘛。那以前有买比特币的人，这次会买一买以太币嘛。那以太币有买的人没买比特币的，比特币也买一买嘛。所以资金活水进来都是好事。因为现况来讲，此时此刻，各位如果去看链上的数据或是一些统计资料，你可以发现机构或是 ETF 现在已经开始没有再买了，或者是说买跟卖已经抵消掉了，没有什么净流入、净流出的问题，它呈现一个停滞状态，可能还是小幅甚至小幅的净流出哦。各位可以去看哦，也就是说再买进的人的力道跟意愿没那么强了，上面已经开始有人是被套牢了哦，有人可能买在6万5甚至7万以上的，7万以上的不多啦，因为7万以上没有撑很久嘛，它主要就是6万5到6万7、6万8之间。好，那这边买的人也怕怕的嘛，万一跌下去怎么办？所以这边说实在买进的人不多啦，那各位就是观察一下支撑压力，然后还有问海哥6万5跌破啊， 6万跌破怎么办？要逃还是怎么样？好，如果你是小币，听清楚哦，如果比特币真的6万破了，整个大头部跑出来的话，你小币我建议你停损或者是减仓，你小币不要压那么大，因为比特币跌个 5%、10%， 小币可能要腰斩，所以各位要很小心，要很小心。那当然这个是假设的前提啦，万一真的市值跌破6万的话，那你杠杆合约小币这些你自己要小心。好，这个基本上海哥已经之前都讲烂掉了，就不想再讲。对，那有人说海哥啊，那到底比特币怎么办啊？包上包下、欸？没有包上包下、啊。我之前有一集我就介绍过怎么样实现获利啊。如果你没听到的人啊，或者是你是刚加入的朋友，你可以回听哦。我跟各位讲，我那一集就是148集，节目标题叫《比特币暴富了，如何实现获利》。然后里面我讲到怎么样依趴数分仓位分比例往上实现获利，往下去做一个分批买入。好，你如果有照这么做的，那一集我讲完，你有照这么做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往上已经吃到好几口实现获利，好，然后拉回来你也补了好几份回来，一来一回你已经套了不少的获利出来。好，那甚至本金都早就已经拿出来了啦。好，所以到这里你应该是很轻松的态度来看这场减半大戏才对啦，理论上是这样啦。可是如果你还是赔钱，那就是真的你自己的操作的问题了，可能小币真的压太多了吧。否则的话，你从底部不要讲什么两万多，我就讲3万好了。比特币假设你3万上车，到现在你也是赚一倍啊。有人在3万买到现在是赔钱的吗？没有，除非你买小币。小币有可能都没有涨，甚至还跌。好，那个我就没办法了。那个我真的就没办法救你了，因为小币的部分我们讲都是按一个小额的比例去进出、去买卖、去有那种娱乐性质的啦。你真的压太重的话，那真的是，风险要考虑在前头。好，那比特币讲完，那刚刚以太币有讲到嘛？现货 ETF 在预计在五月份会公布，会不会通过嘛？那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出来。有人放话说不会让他通过，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有特定的人会出来放这种话，就说我不会让他通过这样子，那可能会造成以太币的一些压力。那其实各位回想去年底在今年初是比特币通过 ETF 嘛，那 去年底那时候紧锣密鼓在大家在那边推测啊推敲的时候，也是很多这种消息，谁出来放话，谁出来说怎么样，谁出来怎么怎么样，每次讲对行情就有一些影响，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落地了。对，那以太坊的 ETF 现货 ETF， 海哥之前有分析过，就说、过的几率 50% 啦，超过啦、哦、那我不把话说满，那各位就来看嘛，51%好吧，那过的几率，不过的话49%啦、哦、也就是说过的几率高一点点啦，好，这样子好吧，大家避免过度期待、哦、平常心来看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有过的话，不单单只是 ETH 的 ETF，不然是 ETH 会好啦， ETH， 因为它现货 ETF 就是买 ETH， 包含那些二层、那个 Layer 2、哦、包含那些侧链都会受惠啊、哦、所以有人说到底以太坊、哦、这个生态系什么时候可以、重返荣耀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值得关注、哦、币圈接下来比较大的时间就是五月份的到底 ETH 现货 ETF 会不会通过，然后再来降息、哦、降息也讲一下，降息我们的老包、哦、包爷爷又说目前看起来没有降息的必要、哦、有可能会把它推迟到今年年底才会开始降息，所以从原本的六月又推迟到12月、哦啊、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反倒真正降息呢、可能行情就会告一个段落咯，各位要听清楚，因为我们都期待降息资金活水，可是实际上降息反而是显现出一个警讯，就是表示你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它需要降息来刺激、哦、消费啊，刺激大家把就是你钱不要放银行啦，拿出来花，拿出来用，拿出来投资啊的这种概念啊、哦、各位知道降息就把钱逼到市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看，可能刚开始降息会反倒会是有一个利多出尽的味道，或者是说有一个修正，等到它降了，它降息是有一段期间嘛，慢慢慢慢一直降一直降之后才会变成是真正的利多，因为随着越降越多，大家要去考量嘛，假设现在 5% 的利率降成 4.5%， 还可以哦，还有 4.5% OK 嘛，可是减到变 4% 开始犹豫了，市场上是不是有什么 5% 的一个投资标的啊，那可能还在观望一下，可是在减到变 3% 的时候 ,3%,5% 差 2%, 有些人就愿意去找那个 2% 的差异的。各位不要想小看他 2%,100 块的 2% 是2块。如果你今天有100万的 2% 呢 ,2 万啊，哦 ,2 万啊，更不用讲1000万或是1亿。哦、各位去想，有些人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哦、真的那些钱多到那种不知道哪里放的人，他会去找。哦、所以一开始听清楚，降息的一开始反倒是利多出尽的味道会有，然后整理整理，然后随着越降越低，越降越低的时候，才真正会把那些热钱再逼出来的时候，币圈才有机会。哦、所以不用过度期待去看这个所谓的降息、哦。这个我们已经牛市了啦，不用靠降息来帮我们更牛啊！哦、各位要清楚啊。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在期待降息，是因为去年熊市很不好嘛，大家想说有什么解方嘛， ETF 是一个解方，降息是一个解方，就这样、哦、没有其他的、哦、因为这些都是会把资金带进来币圈。 OK， 好，那币安币的话CZ 被判刑12年、啊、那当然就很多人、哦、听说法官收到160几封的陈情信、哦、或者说求情，就是说希望可以减轻其徒刑，或者是说不要判那么重等等的。包含何一啊，包含他的小孩，包含、哦、一些同事，或者说跟他很熟很要好的朋友都有写。那海哥有去看了那些新闻，有去了解了一下。他不是真的要抓去监狱关，他应该会比较倾向于限制住居。然后定时要就是要回报啊，什么要被，就是说没办法像现在那么自由，而且他没办法再从事相关的加密货币相关的嘛，那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哦、他不是真的要把他抓去一个地方关起来、哦、因为他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重刑犯啊、哦、他纯粹就是如果以他们的定义可能就是违反了一些金融法规嘛，那这个东西就有的解释，而且 我觉得十二年真的很长啦，可能会再降一些吧。好，降一些打个折，然后限制住居，类似有点在家里软禁这样子，或许就交代过了，对大家都有台阶下啦，他也受到应有的惩罚，然后对美国政府也这样，也展现了他的一个公权力哦、喔。对，那无论如何，我们是谢谢 CZ 在币圈所做的贡献啦。那基本上，坦白讲，币安真的是不错的交易所。坦白说，海哥没有收他的广告费，收他的什么赞助费哦、喔。听清楚我纯粹是自己使用的心得。币安真的是算是我用过的交易所里面体验算是还不错，至少他肯听那个使用者的一些回馈去做改变。哦、那当然你要讲谁各有各的好啦，以前 FTX 也很多人说他很好啊，比币安好用啊，对，那个是系统面的东西，可是你不知道 Sam 他在作恶啊。哦、那时候FTX 快倒的时候， Sam 有跟CD 求救啊，然后 CD 那时候一开始就召集所有的相关的主管干部啊，他只讲一句话说，我们救 FTX 不是纯粹为了救他，也不是为了我们币安，而是为了整个加密货币的圈子。但是呢，当他去了解到，当他去开始去，因为他要你要我收购你，我要看你的那些财务报表嘛，一看发现不得了了，里面的资产几乎都被 Sam 他掏空了，他都挪用客户的资产，已经被他拿光光了，然后所以里面剩下数据而已，实质的币都已经被他掏的差不多了，所以 CD 不敢接。后来他就不敢接，然后就后来就发生我们看到的事情嘛，倒闭啊等等的一连串的哦。好，所以有人说 CZ 你很可恶，你是吹哨者，如果你不讲，搞不好 FTX 可以再撑很久。我是认为他不讲，事情会更大条。第一个，第二个是说 CZ 你很可恶，你为什么不买？说要买又不买，那时候还开一个一美金的价格要买嘛？哎，你没听错哦，一块钱买下来，因为整包都是负债啊。对啊，我还花大钱买是不可能的嘛，我买下来我承担那些负债。他说你怎么承担？那个没办法承担，承担下去连币安都会被拖垮。好，各位清楚吗？好，那目前看起来FTX 的进展有了，因为整个币圈上来大回升嘛，第一个，第二个他是以破产当天的价格去赔给大家，那时候熊市熊到不行，妈的比特币只有16000多的时候，这样子大家了解吗？他有办法赔了啦，那你要拿到你满意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啦，简单讲是这样啦。好啊，有拿到就阿弥陀佛了啦，门头沟到现在都还没拿到啊，门头沟是2014年的事情，已经过十年了啦，各位要像门头沟一样吗？有多少个十年可以等待？不要啦。那如果坦白说今年没有，最晚明年后年如果可以拿到，阿弥陀佛，真的我算快了，好吗？那就币安币的到这边，然后再来是Solana 之前海哥有讲，他已经破线，上面有个大 M 头出来，基本上短时间内他要去往上再攻有难度，他最好的方式一样还是在这边横盘整理，消化所有的情绪跟卖压。好，那就这样。那狗狗币呢？狗狗币当然跟着大哥走没有问题。第二个是他有新的挑战者了，就我们马上会讲到的一个比特狗，好，比特狗，那也是片头曲的，就是先讲符文哦，84万这个区块一过，马上奖励减半的同时，大家开始在抢夺前十号的符文。好，科普一下，前十号的符文第零号是被这个符文这个所谓的 Ordinals 协议创办人的那个应该说他是发明者啦，就是部署者，他就自己先部署好第零号的符文，所以第零号的符文是在他手上。好，所以叫做 Uncommon Goose， 好，这个就它是可以打四年，从这次减半到下一次减半，你可以打这个符文四年，它只限时不限量，好，所以各位不要急着去打，你等 Gas 低甚至等熊市的时候，你再去送它就好了。我现在去打，我不知道，可能或许是参与吧，好，那因为它没有量的限制，它只有时间的限制啊。好，第二个呢是一个很神秘的哦，我念一下，它叫。ZZZZZ 五个 Z， 好，然后 FEHU， 然后再 ZZZ 五个 Z， 好，这个好，没有人知道这个项目是干嘛的，也没有人知道这个 这个项目方是做什么的。虽然有人出来说是我弄的，可是有人说那是假的哦。他很妙，他部署的时候把 99% 的币发到自己保留，然后留 1% 给大家去打。嘿，就这样。那等于说他预留 99% 的，留 1% 给大家去 mint。哦，那有人看一看也想通了，马上就跑去 mint， 而且还抢夺一波。大家是有人说，欸，他会不会你 mint 这一趴的人 mint 完，他剩下 99% 他会用空投的方式给这一趴的人。后来他又讲不会。哦，他会跟一些蓝筹项目跟一些项目做合作等等的，对，他们讲法是这样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呢，当然他现在还有一些抽奖啊等等，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啦。这一个表格我放在我的赖群里面，各位可以去看哦。如果有兴趣参与的话，可以去看用什么方式可以去参与到。哦，第二个是 Decentralized， 他的一个项目方就是金刚，哦，以太坊上那个老蓝筹金刚项目，好，哦，他先发一个NFT 来比特币的链上，哦，就是说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的 NFT， 他空投啦，他空投给除了他们自己项目的参与那个 holder 之外，他还有空投给链上的蓝筹项目，比特币链上的蓝筹项目。他是说所谓的钻石手权重法，嘿，啊，海哥是钻石手中的钻石手啊，结果他妈的我居然没拿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嘿，我觉得很奇怪，不过也就算了啦，没拿到就没拿到了。那，欸，目前这个很热，目前这一个算是最期待的，目前他的一个 NFT 价格 0.08 多 ,0.09 多，哦，以太啊比特币啦 ,0.08 多 ,0.09 多啦，那很不错，很不错，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他包含他接下来马上要分配的符文，应该是明天快照吧，详细时间我忘了。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但是二级风险很大，大家自己 DYOR。好，第三个呢，就是 Go to the Moon。好 ，Go to the Moon 就是我们讲的一开始的影片嘛 ，Who let those out？ 那个狗啊，也是狗。好，那之前海哥有介绍过嘛，蛮可爱的一只狗。好，那这个是Roostone 福石的创办人，他就是基于福石在发这个Dog。Dog 的话，他基本上1000亿颗，然后他分配给福石的话，每个人大概是拿到89万颗。那89万颗呢？现在值多少？现在大概值 0.07 左右。那加上它现在的石头的价格在 0.03， 所以加起来大概 0.1 比特币。它之前浮石在之前最高减半前最高的话是 0.095， 也就是说它这两者加起来的价格已经超过它之前的一个 all time high。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项目蹭它，所以大家还有拿到基于这个福石拿到其他项目的符文币，所以实质的那个价格早就超过了啦。所以福石之前海哥就讲，你就拿好它，空头不断，包含那个后面他你现在拿到这个狗狗的一个符文嘛，那之后还有两个符文，他好像说是在今年下半年，然后一个在今年年底，它会陆陆续续发行，所以这个浮石你拿着，基本上不会吃亏的。好，那这个 Dog Go to the Moon 啊，它就是要挑战 Dogecoin 的迷因网的地位哦。目前很多迷因币、动物币，其实他们的始祖是来自于这个狗狗币。好，那目前比较成功的 Mimi Coin 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西巴，然后还有佩佩。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啊，其他的那些迷因币大多数是昙花一现。那当然狗狗币共识最大最足，所以你只有狗，所以海哥为什么介绍都是介绍狗狗币，因为迷因币的始祖，或者说迷因币的王，或者说迷因币的一个精神指标就是狗狗币，所以从狗狗币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好，那比特狗的话，他有讲，他说想要挑战狗狗币的龙头地位哦。那狗狗币现在在市值排行的话是第九，它的市值大概在200亿左右啊，200多一点，200亿左右，算200亿就好。 那如果他发行这个豆的发行一亿颗，一千亿颗，他要200亿的市值，大家计算机按一下，相当于要涨到 0.2 才能超过200亿的市值。有一段路要走啦，不是不可能啊，只是在现阶段真的要有一段路要走啦。首先你一定要各个交易所都要上，然后龙头的交易所，哦，包含币安啊，包含 OK， 包含火币，包含甚至 Coinbase，哦，如果你要能上的话你才有机会，因为说实在的你然后你要人家买你嘛，要方便啦，现在要去买这个豆不方便，哦，因为说实在的比特币 Web3 钱包 Web3 平台还是很多人不会操作，哦，说实在话，哦，到了交易所会比较有利于交易啊，这档事啊，简单讲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可以期待哦。海哥的话，个人是算是还蛮看好的，因为我当然我先强调我是空头的收到的币，我没有拿钱去买，好，所以我也不是要帮他讲话，也要奶他，各位不要误会哦，纯粹只是在讲说他的一个地位在哪边，好，因为他如果涨，接下来这些币才会有机会跟着涨，这些符文，因为总是要一个龙头。龙头出来，其他人才有机会去跟上。那像这时候他有可能担任一个龙头地位，哦，他话题足量又多，然后再来是持有的钱包币值就7万多个，对他自己本身的扶持的持有者的数量就很庞大，所以这一块是分散程度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来项目方没有老鼠仓，不存在作恶的可能，哦，那这个东西也没有所谓无限蒸发的可能，所以各位就可以有拿的人期待一下啦。那至于你二级你要买，我就想要二级的风险很高，你自己 DIY 哇。好，那后面几个啊，我快速讲一下。蛮多个是不知道项目方是谁，好，或者是有人出来讲说我是项目方，但是又拿不出有力证据啊。好，这个大家要看一下，因为多数都是采预留制的。所谓预留制是说我总量多少，我全部放自己口袋。那之后再用空投的方式，或是看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扩散，哦，这个就是看项目方怎么玩的啦，哈。那少数有几个可以去 meet， 那这个东西说在去 meet gas 低就算了，如果 gas 高去 meet， 那你 gas fee 就是你的成本啊，拿不拿得回来这不见得，哦，所以也是有风险啦，不是说一级市场都没风险，大家也是自己 DIY 啊。好，那我讲的是第九个就是Robo the Wolf。哦，这 Popper 这个是所谓的狼币，哦，就是小狼狗，它是基于 Rudolph 干他，为什么他们都取那么长的名字啊，超难念的。好啦，抱怨一下，哦，这个后面就叫 Robo 就好了。他是基于那个 Rudolph，哦，就符门，哦，符门这一个 NFT 呢去做空投。那符门呢他又是基于浮石或者是几个蓝筹项目，他当时给白名单去 free mint 的，也就是一样，他的起源就是 free mint 或者是空投，然后后面这个浮石一样是浮文一样是空投，哦，也就是说你是 holder 的话，你都是零元就拿到了啦，哦，所以我就说二级市场你要花钱，你就输人家一大截了，哦，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免费仔。白嫖仔，像海哥这种白嫖仔自然就会到货嘛，因为我要跑啊，我要兑现啊，啊你二级市场的人你就有所谓的成本的问题啊，我们没有，所以说这个要小心。好回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他会空投给大家啦，那空投的方式他是玩所谓的碰瓷空投啊，不是碰瓷，就是蹭那个浮石啊。好，第一个如果你有Rune Dons 的人，好，你有符门的人，他给你详细数字我忘了，我先然后是30万颗。第二个你有浮石的人他给你10万颗。第三个你有一胚，也就是你有浮石又有浮门，然后空投的快照的时候是在同一个钱包的话，他额外再给你20万颗。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钱包有浮石跟浮门的话，在快照的时候你可以拿到60万颗的这个Robo,哦，这个币。哦，就是这个狼币啊，那它为什么不叫 Wolf 呢？因为太多链上都有 Wolf 这个币或者这个简称了，所以他故意改成 Robo。Robo 我去查过 ，Robo 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歌手， 他叫 Robo， 然后他的绰号就叫灰狼，对，所以他这样子取就有点就是致敬，然后把这个借过来，好，他就不会跟人家重名了，其实蛮聪明的哦，这个项目方算是很有想法哦，哦，他不是随便乱搞的，他算是很有想法的，所以币已经发出来了，那当然现在处于所谓投二十四个小时的一个值守或者是白嫖仔的一个卖压啦，好，那通常这种全空投的项目。第一天价格不会好，通常可能最快也是第二天、第三天才会慢慢回升上去，可以期待啦。它总量才210亿嘛，那跟刚刚讲的那个比特狗1000亿来说，它相当于只有1/5的量啊。好，那就是炒作性是比较好一点啊。那但是呢，还是一样，如果资金不青睐它，再怎样少都不会涨。好的，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了。好，这个是。第九号，好，那讲完这些啊，各位，有人说海哥，那我还有什么机会参与这些符文的空投？刚刚讲的那一个普罗米修斯金刚的那个项目，现在买，好像明天还后天快照，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官推啦，比较准确的时间啦。现在大家都讲区块高度啦，因为讲时间。到那个区块，可能区块有时候会延迟，或者是往前提，这个很难讲，很难讲，所以通常会改成讲区块哦。然后第二个是，目前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就是 Blown 就是上次海哥讲的那个斑点啊，就是3D 好，那个也是空投的那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基本上，它真的很有故事性哦，它花了，上次海哥讲他花了6位数的钱去做空投嘛，那空投完。之后呢，他又干了一件事情。各位知道，我们有稀有冲嘛？那稀有冲的话，减半冲，我刚刚讲有史以来减过4次，也就是说，这个减半冲全世界就只有四个冲，这个稀有冲。然后，这一次84万这一冲的稀有冲减半冲被 Blown 这个团队买下来，他花了33.3颗比特币买下来，很屌哦。买下来用标的啦，我把它标到，好，标到之后呢，当然从原本 0.03 的比特币的价格就一路拉一翻一倍哦，拉到 0.06， 最高到 0.069。可是很奇怪，一上去马上有人 fork 就说，哦，这个他买到的稀有冲是假的，然后还煞有其事的做出一篇新闻，啊，有人就真的信了，所以说我就说，所以币圈的人的 IQ 真的是50啊，大家连。最基本的求证的动作都不会，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区块链公开透明啊，你去查就查得到啊。我这一冲现在在谁手上？那个查得到的啊，这个钱包流向哪边？这查得到啊，这怎么会说随便说哦？他买到一个假的冲，普通的冲，这种很 low 的新闻，那大家也相信，然后有些 holder 也相信，然后就开始挂卖。一路从 0.06 多又跌到 0.05 多的时候呢，那个当时候挖到这个矿池，挖到这个稀有冲的矿池 的那个团队就出来澄清，就说那个是假新闻，他们买到的确实是减半冲，而且已经把这一冲呢发送到他们钱包等等等等，讲出来，然后提供一些证明，价格就止稳回升了，现在大概在 0.06 左右，他后面也会发符文。海哥已经在链上找到了他的符文，他的符文不是前10号，也不是前100号，没有很前面，他是很后面才部署的。但是我认为有共识最重要啦，而且他估计他也是空投给他的NFT 的持有者，有戏啦，有戏，我只能说有戏啦。但是还是一样啊，你现在去二级买 NFT 买符文的人，你就跟那种接受空投的人的成本就拉得很大了，人家是零，你现在去买大概 0.06。啊，往上涨大家都爽，往下跌你能承担到哪边？坦白讲，我是零的人，他再跌回零也就刚好而已，当然很可惜，但是也就刚好而已。可是 你能承受呢？能承受到哪？好，而且当他快照完，通常他快照嘛，快照完在空头嘛，快照完就会卖呀，有些白嫖仔他快照完他马上卖，对，所以说那这个也是你的风险哦，万一他快照完跌回 0.03 甚至更低的时候，然后发下来的符文币价格又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补不回来啊，那你怎么办？所以很小心很小心，因为这几天开始 有其他群啊，海哥也有潜伏在其他群，其他群的币友在吵架，又有人说啊，符文是垃圾，一点价值都没有。然后有人就说能赚钱就好了，干嘛要有价值？哦，有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价格好才有意义。好，然后就吵架吵一吵，然后就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话，然后就币友就说那你要这样我就要提告哦什么的，又变成法律战了，还是蛮有趣的啊。币圈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各位清楚，我们就是来赚钱的，好，我们来赚钱的，不是来谈恋爱，也不是来就是找另一半哦。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下车，什么时候实现获利，什么时候要趋吉避凶，各位要很清楚啊。听海哥节目听那么久了，我没有理由不知道哈。好，其实昨天录内容好像还比现在还多一点吧，可是时间上差不多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不好？因为对啊，因为很抱歉了，因为昨天真的那个声音真的很不 OK 啦，那只好重录，那内容可能跟昨天又有所出入了，那很抱歉哦。下一次找个时间再把上一集有讲的内容，但是没讲这一集没讲的，再把它给补回来，好吗 ？OK， 那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哦，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一起来收歌、收听，不是收歌，收听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一起来感受比特币的魅力与威力。谢谢大家，拜拜。